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道。
Hello， 欢迎来到梦想电影院，我是抱抱。
Hello， 我是 S。
我们这期节目呢，其实我很早就想录了，但是我一直在等 S 去把这部片子看完。
那对，是最近比较忙，所以没有抽到时间去看。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片子就是现在已经算是刷爆朋友圈的一部片子，叫《我不是药神》。其实我很早就已经看了，是在它点映的时候，然后当时看完的时候就很有感触，当时就很想马上就录一期节目，然后我就跟 S 说你快去看，然后他说哎，他每一次去查那个排片的时候票都卖完了，一直到一个礼拜以后还是好像很难买到票。
是因为我每次约好人的时候都就去看的场次都就是说没有提前太早，没有太大的提前量，所以都没剩什么票了，但是如果提前买肯定还是买得到吧。
我估计也买不到，因为我现在才知道他这个片子原来这么火，就是他点映可能有一个礼拜左右吧，然后每天是点映两个小时，然后基本上每天都是满座的，所以你可能买不到票就是因为他真的是挺火的。
好像还有黄牛售票的、就是黄牛买完 在门口卖的也有。
据说他的点映的票房就已经过亿了。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个片子会这么火，因为我觉得它应该还不是属于特别纯粹的商业片，不至于能够火到现在这种程度吧。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它的票房已经是过十亿了。
对，因为它做了点映之后口碑比较好嘛。其实你在跟我说之后我就发现过了几天我朋友圈都已经被刷爆了。其实我就一直没有去控制住自己，没有去点开他们分享的各种链接。
哦，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是7月10号，它的票房已经16.94亿了，就相当于是17亿了。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后劲可能还挺吓人的，因为它才刚刚上映了一周而已。
对，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主要是它可能戳中了很多人或者是绝大部分人的一个痛点吧，所以每个人看完之后感触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想去看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片子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把商业片跟文艺片这两种片子的类型结合得非常好。就像我之前我们在聊那个《动物世界》的时候，我说它是一部很合格的商业片，而且我觉得在中国能拍好商业片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不是药神》它是属于除了它是一部很合格的商业片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文艺片的元素在里面，就有很多让人思考的空间。不像那个《动物世界》，它可能就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它最后可能还是比较接近于是一部赌博片，那它背后要表现的阶层啊，或者是很深刻的东西就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不是药神》它会让你看到人生百态，包括让你联想到很多事情，包括这个社会，包括我们身边好像所有人每天每时每刻都会在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它表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能令人思考的也是非常多的。
对，这不得不说其实它在那个商业片和文艺片中间，像你说的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导演和演员共同努力所造成的吧。就是它这个故事本身故事挺好，是真实事件改编的嘛，但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包括他讲故事的一些中间的一些细节，做成了一部电影，会让你看完这个电影比你从别人那儿听到这个事件的感触和触动要更大。所以这就是导演的功力和演员的演技所展现的。
对，这就是他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令这些本身看似有点沉重的话题，比如说像这种得绝症的这种，人家想象中好像可能会变得很沉重，但是他拍的让你觉得看上去不是那么的难以接受，所以他的观感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在中国算是一个既有口碑又有票房的一部片子，这个在中国来说其实很少能做到的。一般我们看那个 评分比较高的片子，它的票房都不是很好。像在《我不是药神》之前排名第一的，在豆瓣评分上是《嘉年华》，这个片子它的票房就很惨淡。大部分评分高的票房都不会好，但是票房很高的呢，口碑又都不好，所以很难把两部分做到结合的特别好。但是这一部终于好像出现了一个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结局，就是它的票房跟口碑都挺好的。
嗯，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电影毕竟还是个艺术嘛。
嗯，
作为艺术来讲的话，它的受众就是观众，它的品味其实会很容易影响它的票房。如果你是文艺片的话，就是说的艺术性很高，不见得会有那么多人容易能够理解到你想要表达什么，所以自然会有票房受影响。那如果你把你想表达的东西做得太浅显了的话，就是你把你的故事讲得太直白太简单，就是艺术品位比较高的人可能又觉得看不上这个东西。
嗯，
所以关键是怎么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吧。
对，在看这个片子之前呢，其实有很多这种影评或者是营销号会说它比较像韩国的电影或者是印度的电影，因为最近印度片很火爆嘛，印度的商业片也做得非常成熟。然后说它像韩国电影是因为韩国有非常非常多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而且他们有很多电影是因为电影出现之后改变了韩国的法律，所以大家都会把这个片子跟这些国家的片子去对比。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走出了一条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我们可以到具体聊剧情的时候再深入的聊一下。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入一下电影的主题了。闲言碎语
小事。
对，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影片信息吧。我不是药神这个片子的导演是文牧野，他是一个比较新的人，这算是他的第二部个人的长篇电影，然后他是宁浩挖掘出来的。这个片子有两个制作人，一个是宁浩，一个是徐峥，徐峥也是这个片子的主演。然后还有几位主演，一个是周一围，他最近也已经算是在《演员的诞生》里面火了。然后还有王传君，王传君是《爱情公寓》里面出现的，之前他有演过一个片子叫《罗曼蒂克消亡史》，在那个里面他虽然只是演了一个小配角，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超惊艳，觉得演了好到位。然后一直到了这部片子里面，我感觉他真的是摆脱了他原先的那个关谷神奇的那个形象，真的很好的转型成为一个实力派的演员了。然后还有女演员
谭卓，
对，谭卓，她演的是刘思慧。这个女演员也很厉害，她一直是演文艺片的，她之前有演过《爆裂无声》还有《西小河的夏天》这些片子，而且我觉得她是属于演技跟长相都还挺不错的。我觉得她长得有点像郝蕾，然后戏路也跟郝蕾很像，反正我挺看好她的。然后演那个黄毛的演员叫张宇，他也是一个新人，这一次的表演也很不错。他之前有一部片子叫《大象席地而坐》，这个片子在中国还没有上映，但是他在柏林的时候是已经拿奖了，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还有一个老戏骨杨新明，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牧师，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本身是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但是他为了这个片子就苦练英文，到最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那个状态，讲英文的状态是非常流利的。
哦，原来他不会讲英文的呀。
对，
我还以为他会的。
就是啊，我看的时候我也想，哇，这老演员讲英文这么溜，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就是一字一句这样练出来的，所以都是很敬业的。这几个是比较主要的演员，然后还有几个配角，但是也都演技特别出色，像演那个药贩子的王艳辉，这个演员他之前也演过那个《追凶者也》里面的一个反派，也是实力派的演员。然后还有像李乃文、王佳佳、宫贝碧，我们这个就不具体一一说了。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宁浩在这里面客串了一个角色，他演的是徐峥的房东，有来问他要过一次房租，出现过这么一小脸。
对，就是把他的门给锁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聊一下第一观感吧。
第一观感，其实我看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就是 实际上我看之前有大概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嗯，
但是看完之后呢感觉还是很触动，就是因为的确你刚刚讲到这演员在里面的演技都表现得非常好，而且电影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他就是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呢会让你，因为大家看电影的时候都会把自己带入进去嘛，
嗯，
把自己带入进去的时候，你把自己去设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事情，你可能把你摆到那个位置的话，你在电影里面和主人公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嗯，
这个时候你会对自己的怎么做产生一个思考。然后他给你讲故事的方式呢并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他更偏向于是那种慢慢的慢慢的一点点的打到你心里的那种感觉，所以整个看下来的话触动还是比较深的。
你有被感动吗？
就我印象最有吧，不过有的时候更多还有一种无奈吧，就是对这个问题后来自己会去想，如果我是里面所处的不同的人物的话我能怎么办，或者我会怎么办，后来想到其实也会有一定的无奈的感觉在里面，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嗯，
还有一点印象很深刻就是里面演员的演技啊，包括你刚刚之前讲的那个王传君，
嗯，
还有那个小黄毛，这两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王传君的话我觉得在里面演的他那个演的那个病人就真的演得很好，听说是他为了演这个角色就是自己就折磨自己让自己就是吃的很少啊，就提前体验那种病人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在演那个病人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那种给你像他是一个真实的病人的感觉，不像以前有的电影就是演一个病人就演得特别夸张，好像就是说很虚弱，这个人很虚弱，特别虚弱，虚弱的有点过分，有点夸张那种感觉，也不像那种真的像有的得了绝症的人那种完全绝望的那种，就是那种特别过了的感觉没有，他其实出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绝望之后还带着一点希望，然后再慢慢的他的有一个情绪有个改变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开始的时候他可能绝望中带着一点希望，后来慢慢的就到他最后选择那样一种方式的时候有一个他整个心路的可能一个变化的体现在他的表演中，可以看得到一些细节。
嗯，对，第一观感就是让你想到很多，还有那些演员演的让你觉得特别可以投入进去是吧？
对，我就觉得一是这个第一观感就是一是这个故事引人引发了真的很多人就是可以有很深层次的思考，然后二就是这个演员和导演本身把这个电影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更能切身的去体会你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个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吧，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嗯，我说我的第一观感其实我刚看这片子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我知道是徐峥的片子，然后我以为是一部喜剧片，可能是什么囧系列的那种，结果看的过程就很意外，就发现越是看到后面越觉得哎，自己好像被感动了，所以我的观感是很意外的，而且我在这看着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所以当我看到影片结尾的时候打出来的那些字说最后我们国家的法律通过这起案件做了多少多少改变，然后最后这个药它被列入了这个医保的那个范畴之内，我个人是既惊讶又感动的。我是在这部电影出现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的意义就在于其实它告诉很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然后有这么多曾经为这个事件去抗争的人，去或者是说去努力做出一些改变的人，而且这些改变它最终真的得到了实现，就是你们做出努力真的是可以令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国家发生一点点小小的改变，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片子让你看到很多希望的地方，就是它虽然讲的是很多很多的人的无奈，不管是生病的人的无奈，还是说执法人员的无奈，还是说医药公司人的无奈，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无奈，而且好像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但是最后它会让你觉得是能够看到希望的，很多事情你努力去尝试是有可能得到改变的，这是我看完之后觉得特别了不起的一点。可能会有些人觉得只有这样拍才能过审，但我觉得人家既然这已经是事实，他确实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改变，然后这个电影让我们知道了这些人这些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
但是我个人对那个这个改变包括这个药最后就是说纳入医保这个事情，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可能是说包括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可能是说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 案件，可能还是因为他那个产权保护期过了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可能这点上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吧。
嗯，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再具体的深入的聊，我们先进入这个剧透环节吧。就是从剧情开始来讲，
从剧情方面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它里面有几个事情就做得比较好。第一是它拍得很真实，它把徐峥演的这个人物陈勇，他前后的就是他卖药，其实他有卖两次嘛，
嗯，
他把他前后两次卖药，包括中间的心路历程，包括他这个人是怎么样改变的，怎么拍得很真实，不是说上来就给你塑造一个白莲花式的人物，说啊我就为了要救广大的病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种感觉。他其实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平常人，他开始卖药也是为了赚钱，然后到最后是经过了什么事情对他有所触动，他才决定去亏本不赚钱，或者是甚至是亏本去把药卖给其他人。还有其他的就是他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多人，有一些电影中存在的一些细节让我感觉就是说对每个人物的塑造都塑造的比较饱满吧。其实我觉得剧情里面一直在，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在营造病人和其他的执法者，或者是药商也好，包括是卖假药的人也好，或者是医生也好，就感觉是像两个不同的团体一样。然后中间他们戴的那层口罩就感觉是他们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隔阂或者是隔离。然后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包括摘口罩啊戴口罩这种，用这些细节来体现病人这个群体对陈勇也好，或者对其他人的那种就是说接受啊，或者是说冷漠啊这种感觉。
嗯，它里面用了很多这种拍类型片电影的方法，包括你说的那种前后呼应的东西，然后一些其实能看得出是一些套路的手法，其实都是类型片里面惯用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在这里面用的让人觉得还是能够接受他这些套路的。
对，他用的很好，就是说不是为了刻意去用这些套路而去用，他是真的为了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更完整，然后更贴近于实际，他才去用了这种对比前后呼应的这种东西。
对，就像你刚才说，就是徐峥这个人物他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一开始他其实也是一个其实还不算是普通人，他一开始还有一点渣，就是属于那种又很失败然后又不是说很有担当的一个人，但是他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就慢慢的人物发生了变化，到最后其实应该说是走上了神坛，到最后其实是有一点从人性到神性的一个转变，这个人物的一系列的过程其实是很符合类型片的一个套路的拍法，但是他这个套路你虽然能看得出来，但是你还是就是心里还是能够接受 这一套东西的。
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到神性那么高的，因为就像他片名说的嘛，他一直说我不是药神，其实他一直都是一个普通人。我个人的观点是说其实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普通人和平凡人，只是正好把他摆在了那样一个位置。我个人的理解是他前后的那些改变，一是他本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一些改变，二是他认识的一些人或者说他团队的人的一些变故对他产生了一些刺激。如果就陈勇这个人的话，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他最早选择卖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有点走投无路了，他儿子可能要被送出国，被他妈妈接走嘛，然后他爸已经是血管瘤是吧，还是反正是 脑梗之类的，反正就是
就不做手术就已经不行了那种。
对，不做手术不行了，他自己卖那个什么神油也卖不了多少钱，房租也交不起，他其实已经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吕受益给他留的电话。
对，他的初衷还是为了赚钱的。
对，所以你说他一开始去进口印度药的时候，他去进口之前他其实就知道这是卖假药，卖假药是违法的，他可能被抓，他那个时候其实就知道，他从一早就知道，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选择，他没得选择，他只有这一条路能够让他解决他当时所面临的所有困境。然后他慢慢的他们卖药其实开始的时候500一瓶，5000块卖出去能赚4500嘛，其实他们来回倒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到他们团队吃火锅的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不小的一笔的资本积累了嘛。他那个时候他的其实他的需求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有所改变了，就是他已经不像之前一样面临那么生活的窘迫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了，他那个时候已经等于是说我已经有一笔钱了，然后可以拿这笔钱去做投资，包括他后来去开厂 我就可以过得不错了。但是他那个时候还一直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被抓的风险嘛。然后他之所以决定收手，王传林举报他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只是一个影子。即使没有他举报的话，我觉得可能到某个时候他也会决定收手的，因为随着他所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少，他可以不用通过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去赚这个钱，他完全有机会或者是用他的资本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就像他后来去做的这样子。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又被王昌龄这样打电话举报一刺激，他做的那个就是说我停止卖药，对于他自站在他自己的个人而言，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然后他之所以后来又选择卖药，是因为真正的是看到了吕受益的死，包括后来黄毛的一些变故嘛。但是你要想的问题是在于，实际上对于陈勇自己来说，他停止卖药的这些年，去世的白血病人其实肯定是很多的，就是他包括他之前卖药给那些人，只是他不认识而已。但是对他产生改变的就是因为身边亲近的人嘛，吕受益毕竟跟他在一个团队嘛，也算是有过感情的。其实在我们普通人身上也是一样的，就是其实你可能会每天看到很多生老病死，或者是说听到新闻，或者是包括谁病逝这样子，但是只有当那个人是切身实地跟你，就是说你们两个之间有过感情，有过羁绊的那种，他的离去才会刺激你去做一些改变嘛。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影响到他后来为什么决定又再去卖药的一个情况，包括他最后黄毛的死，然后他再继续卖药，包括他被抓的时候，他开始被抓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一点都不绝望嘛。但是他看到他的下线拿药的时候也被逮回来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是感觉可能也有愤怒，可能也有挣扎那个时候。但是就这而言，我觉得他这一系列改变不是说他真的就是说我突然从一个我的品格突然就提升了，我的人性一下子就变成神性了，其实都不是，只是说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他所站的层次和地位不一样，所以他所面临的困境也好，所以他所需要的需求也好，诉求也好不一样了，才使得他做出这一类的改变。
你之前说的前半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到了最后确实有一个升华成为神性的一部分，而且从整个叙事来讲可以很明白的看到导演的意图。一开始他是一个 loser， 然后慢慢的因为走私这个药之后赚了一点钱，算是走上了人生的小巅峰，但是这个时期其实他还是只是为了赚钱而已，顺便可以把便宜的药卖给那些病友。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上还是没有任何改变的。真正改变他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那个王传君，就是吕受益嘛，他去世的那一刻。那一刻是让他觉得这两年以来，就像你刚刚说的，确实有很多人因为买不起这个药而去世了，但是这些人都并不能真正能够触动到他。但是吕受益是一起跟他有相处过那么多时间的，然后真正看到有一个人因为吃不起这个药而丧失了生命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可以扭转他整个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在这之后他就去了一次印度，然后在印度他不是跟那个印度的那个药厂聊了之后，那个时候他其实还是属于在一个人神挣扎的部分。然后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这是整部片子，因为它整个是一部反映现实的一个片子嘛，但是唯一那个镜头是有一点超现实的镜头，就是
那两个神像是吗？
对的，他们喷的也不知道那种什么烟雾，整个烟雾把人间几乎都淹没了，然后就两个神像从烟雾中走过去。这两个神是印度的神，一个是湿婆，湿婆它代表的是创造和毁灭，然后还有后面一个有很多手拿着很多人头啊，那个叫迦梨神，它代表的一方面是黑暗跟暴力，还有一方面代表的是生命的起源。其实这两个神他们所代表的含义分别都是很对立的，就是又是希望又是黑暗的一面，就是这两个看似非常对立的面都是处于这个神身上的一部分，就看他是如何去对待或者是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镜头就很能交代徐峥这个人物他在人神交战之后所下的一个决定。就从这之后你看他最后做的一系列决定，就是一开始那个药是能以500块钱卖的时候他就全部以500块钱来买，然后后来是500块钱的药都买不到的时候他自己贴1500 也要卖给这些人，这个时候这就其实已经展现神性了，就是你普通人其实你可以做到我不赚钱把这个药给你们弄过来，但是很少能做到我倾家荡产贴近自己所有钱来给你们提供这个服务。而且到了最后，其实就是你刚刚说了，为什么他自己被抓他还能坦然接受，但是他看到那些拿药的人被抓他会那么愤怒，其实他是觉得这些药被拿走就等于断了那么多人的生路，就对他来说其实他的整个思想境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从他刚开始买药到最后买药的那个思想已经是完成了一个从人性到神性的一个转变了。
嗯，对，我不否认他就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提升，包括其实他最早开始卖药的时候想的更多的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自己怎么能不被抓和赚钱，
对，
到后来的时候他其实就想着怎么样能救更多的人，
对，而且其实你能感觉到他已经做好了随时会被抓起来的准备的，所以他当他被抓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太惊讶或者太挣扎。
对，其实他有一个细节就表明了他其实早就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只是说在被抓之前能救多少是多少，就是比如说他当得知那个印度的药厂不能再生产之后，他实际上开始就是说让他们在病友群里面去联系外省的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只在上海卖嘛，
嗯，
是因为他怕他去了外省控制不住嘛，到后来的时候他已经就是觉得说可能就是让外省的人一起来买，因为他希望就是说能多帮到一点人是一点人嘛。
对
对，我不否认他的确思想境界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神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多对照，他说不是标题是我不是药神嘛，
嗯，
包括他去找神父的时候一直说的就是说，当然那是佛陀说的，他倒是说神说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或者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种。
我觉得这就是导演他比较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有很多患绝症的人他最后所能够依托的就是所谓的神，但是他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说这些神他真的你拜他们他们能救你吗，就不能，还不如说就是这句话是他们劝那个神父的嘛，然后还不如说你实际给他们争取一些便宜的药反而还能救他们的命。就是神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他是有一种那种比较调侃的意味在里面的。
但我这样觉得，因为其实你说他们为什么绝症的时候会去说相信神呢，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觉得只有神能给他们带来希望，
嗯，
那当徐峥可以卖出廉价的药给他们的时候他就给那些病人带来了希望，在病人眼里他就相当于是他们的神一样，打引号的神一样，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对，
但是也是陈勇也是徐峥最后不卖这个廉价药了嘛，交给药贩子，药贩子涨价的时候等于是亲手破灭了他们的一个希望，至少是破灭了吕受益的一个希望，
嗯，
才使得他最后去做这件事情嘛。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不是又开始卖了吗，是给他们希望，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仔细想的话觉得就是他给他们希望，但是他也只能帮到那些人或者是短期的帮到那些人，不能根本的解决掉这个问题，就像他始终是一个人一样，他只能度少部分人或者是短时间的去度那些人，不能像神度众生一样，就是说他还是解决不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质的问题，所以才说他不是药神嘛。
对对，他这个标题他就是我不是药神，就是说其实他本身的能力他并不可能真的能做到像神那样，但是怎么讲他的人性其实已经升格成为神性了，就是因为这没办法，这是类型片的一种拍法，是到最后会有一点点夸张，包括一些煽情什么的，这个是类型片他必须最后会做到这一点的，就是他把这个人物就拔高到一个神性的一个位置上。
嗯，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人物他都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比如说像那个吕受益，其实你可以发现吕受益他刚开始出场的时候他戴了三个口罩，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特别夸张。
对，他就说明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怕死的一个人，但是他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好像看到一些希望到最后又希望破灭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最后因为他这个拖了太久了，这个病它进入一个疾病期之后是再有药也治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自杀，其实他是怕拖累家人，因为这个病其实是无望的，你继续拖下去就是拖垮整个家庭嘛。然后他这里其实有很多对比跟铺垫，就是他之前在他最充满希望的时候他跟那个徐峥说我当时很想死，但是我看到我儿子出现了 我一看到他我就不想死了。但是在他进入疾病期之后，也有一个镜头，就是他老婆抱着他儿子坐在他那个，就是睡在他床旁边，就怕他出什么事儿嘛。他又看了一眼他儿子，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他去世了。就是其实这里面他不需要说很多，观众就完全都能明白的，就他其实也是一个从一个胆小的很怕死的一个人物，最后转变成为一个超脱于自己的，就是这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从关注自己入手，到最后是关注到别人身上去的，都有一个人物的转变。
但是我看就是说后来看网上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子带过来，是就是说本来想给他做骨髓移植的嘛，
嗯，
就是说因为他儿子应该是跟他配型是能吻合的，他之所以当时就是说开始想死又选择活下来的话，其实是看到他儿子嘛，
对，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不想他儿子去做这个骨髓移植，所以才又不想拖累这个家庭，所以才选择去，
对啊，就无论是
就自杀的嘛，
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就是他肯定是考，而且就是骨髓移植这个成功率大家也知道也不会很高嘛，再加上他其实已经进入到那个很难治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其实还是考虑到自己家里人。而且其实这个吕受益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已经知道自己快不行的时候，那时候徐峥去看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表现出愤怒不满或怨恨什么的，他就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吃橘子吧。哦，这个时候我就泪崩了，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泪点，因为这就是我们芸芸众生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都是这种既善良但又没有太大本事的人，就是他们面对自己无力去争取的这些事也好人也好，对他们来说他们只有接受，而且他们没有太多的愤怒跟怨恨，就是接受。因为这个人从头到尾他铺垫了很多，他很喜欢吃橘子，他可能示好的唯一方式就是你吃个橘子吧，虽然在别人眼里橘子特别的不值钱，但是可能就是他能拿出觉得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当时看到这里真的就泪崩了。
对，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吕受益在团队里感觉是他是一个，其实他能体谅别人的难处，包括他能理解为什么陈勇就是说选择不卖药了，我觉得他一定程度上是能理解的，虽然他还是希望他能卖下去，但是他对于他选择不卖他其实也有一定程度上能理解，所以他最后陈勇去看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就是说不满或者是怨恨。但反过来看个对比，就是你可以看他老婆，实际上当徐峥第一次去他家吃饭的时候，他老婆其实是对他表现出很尊重或者说很感谢的，把荤菜都调到他前面来了嘛，然后自己喝了一大杯酒。
嗯，
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去他们厂求他，然后到徐峥去医院看他，包括葬礼的时候，不是葬礼，就是说上门吊唁吧，他老婆其实都就是不太想正眼看徐峥，也不太想理他，其实心中是有怨恨的。
这个很能理解，因为你作为家属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迁怒到别人，但是如果你身为当事人，就是当事人本人，他可能反而是那个可以不计较的那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还是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情感的。因为我为什么比较喜欢这个吕受益这个角色呢，因为我觉得他是最像我身边能够遇到的一些人的形象，就你仔细看他这个角色这个人物，他没有多大的能耐，他只能依附于别人， 对吧，就是如果他给我，那就我叫他一声大哥我感激他，但是他如果不给我我也不会有任何怨恨，但是他很善良，就这种人比比皆是，所以我看了就觉得特别的很真实。
对，因为他选的这个人他的定位其实就像现实生活中你我身边的平凡的各个你我他，
嗯，
其实感觉是很像的。首先他是个好人，并不像刚开始陈勇出来的时候可能像你说的有点渣，
嗯，
然后第二他的确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或者是说像大家一样可能是最平凡的工薪阶层或者是中产阶级的那种，就是并没有很雄厚的资产去支付他的药费，但是也没有苦到说完全一点也吃不起，当然是长期吃肯定吃不起了，但是总之就是说你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因为我觉得跟大部分人在社会上的定位是很像的。
对，
其实我觉得你说他吃个橘子这个事情，你会发现整个影片里面最后只有黄毛吃了他的那个橘子嘛，就是在吕受益 去世的时候，只有黄毛一个人在吃他的橘子，然后边吃边哭。
因为他知道他喜欢吃橘子嘛，在吃橘子属于对他的一种悼念。
对，我觉得黄毛是在里面其实是一个话不多但是很重感情的一个人。
嗯，
就我觉得这个演员把这一段就演得很好。他在里面其实我记得说过的台词也没多少，没几句吧。
他就是典型的人狠话不多。
啊，对。
对吧，他其实做事还是很决绝很果断的那种。
对，你看他比如说在打药贩子的时候是第一个冲上去，然后在酒吧或者夜店里面的时候第一个拿着啤酒瓶准备跟领班干架的那种。
嗯，然后最后他做出那个决定就是开着那个车自己去逃走，就是等于是想转移那个警察的目标嘛，也是在很快速的时间里就做了一个决定，没有任何犹豫的。
对，这跟他的成长觉得有关系吧，因为他不是很小就出来了嘛，然后家里人都以为他死了嘛，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这个病可能随时会死，他其实很多时候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就是说半入土的人来看，就是他完全不怕死，那一个人死都不怕他还会怕什么，但他后面还说他其实怕的是其他人，或者是他的病友，或者是其他人没有便宜的药吃。
嗯，这个人物他个性很鲜明，但是他这样的人是我接触比较少的一种类型，我没接触过这种小镇青年，所以我的共鸣不是太多，但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角色。
是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角色，可能是因为这个角色的确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在里面。
嗯，那肯定是有很大的魅力啊，你看他其实从头到尾是一个很爱帮助别人的，他一开始抢药也是为了帮他的一个什么朋友去抢药，然后一直到最后他其实他这个人物倒是一直性格都是这样没有变，而且他对于徐峥这个人物就是他一开始是看不起他的，但是到了最后其实是由衷的佩服他，所以才会为了他去等于转移目标啊什么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人物我为什么觉得他共鸣少呢，一个是因为他这个形象我接触的比较少，还有一个是他是属于套路最多的一个人物，就从头到尾你都知道导演在用套路在这个人身上，比如说徐峥从头到尾就一直在跟他说你可以回家去看看，然后他就一直没有回家看，直到他最后买了车票之后就真的不能回去看，就像在立 flag 嘛，他做所有事情都在立 flag， 然后包括剪头发也是，之前徐峥一直叫他去剪头发，然后后来果然剪了头发没多久他就挂了嘛。还有就是开车，他一开始一直跟徐峥说你让我开吧，然后徐峥不让他开，然后他开了一次车就也都是人生最后一次，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熟悉的类型片里面会用到的一些套路，就在这个人身上。
对，他身上全是 flag， 他说车给我开一下开一下又不会死，然后所以他第一次开车就死了。
嗯，
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电影里面需要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桥段，就像其他电影里面也有，就是很多说你比如说像什么说在家等着我，我出去然后一定会回来的，这种一般都没有回来。其实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观众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但是就是可能是的确需要一个这样的剧情能够让怎么说呢，就是让感情的冲突爆发的更猛烈一点吧。
嗯，但是我听到这个人的幕后的故事我倒反而是挺感触的。徐峥这个人物他有原型的嘛？
嗯，
那原型是叫陈勇是吧？
不是，电影叫陈勇。
哦，他叫陆勇。
对，
就是这个陆勇，因为他本身是得这个白血病的，慢粒白血病，然后负担也是很重嘛，然后他的父亲是为了帮他减轻负担，然后其实他们家原先就是开纺织厂的，然后他的父亲本身已经退休了，但是为了多挣一份工钱就继续在他的工厂里面做事，然后就是有一次就在他工厂的门口被车给撞了，然后抢救了7天去世，就等于也是想要多赚一点钱帮他儿子，最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了车祸，所以导演等于是把这一段故事就是嫁接到了黄毛的身上，就是我听到这幕后故事还是觉得挺感动的。
原来是这样设计的。
对，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就你看这个小团队里面的人物的很多元素其实都是这个原型人物身上的一些事情把它分散到这个小团队里面了，像比如说那个思慧，他不是是一个 QQ 群的应友群的群主吗？
对的，
这个原型本身是他建立了这个 QQ 病友群，是他一直在这个网上发布这些信息的，所以他是等于是说把原型身上的很多的事件，很多的一些做的事情，各个分散到了那个小团体的每个人的身上。
那我比较好奇神父呢，因为我觉得神父是这个团体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对，神父是帮他们做翻译的嘛，但是本身这个原型的英文他就很好，而且他是属于帮其他病友做翻译的那个角色，就是很多人即使想到那个印度去代购，他们就连那个文件都看不懂，所以就需要他去帮他们去翻译啊，告诉他们怎么填啊什么的，所以他也是这个团队里翻译的角色。
啊，但其实把神父拿出来，就是感觉需要一个这么，
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属于改编了特别好，他每一个角色的身份都设置了很有意思。
对啊，比如说神父的话，其实他是引导人们去信仰神，最后没办法，只能算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欺骗吧，
就好像
是
很违背这个神的旨意的一些事情，但其实做的却是真正在救人的事情吗？
嗯，对对，
他就是给你看到了一种又好像很矛盾，但实际上又很有戏剧效果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这些人物的设置都设置的还蛮巧妙的。
嗯，但是咱们上次讲动物世界的时候不是有讲到阶层的问题吗？
嗯，
其实你发现这电影里面演的包括那个药贩子说的那句话，就是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嘛。
嗯，
包括这个整个团队里面的人，包括他们的病友，其实你发现怎么说呢，都是穷人，买不起药的穷人。
对，
其实肯定会有生病的富人啊，只是说生病的富人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他就不需要去买这种仿制药了嘛，对吧？
对，嗯。
其实他本身需要这类药的人，他就是这个阶层的人，或者说本身可能是小中产啊什么的。但你这个药只要吃个几年，你也变成了这种阶层的人了呀，就没有人可以长期的负担这些东西啊。
嗯，但是怎么说呢，在这个里面其实并没有设置一个富人的阶层，就是只有说药商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们是属于就是说要通过卖药来获利的这一个暂且说阶层吧，或者是群体吧，因为他们是卖那个正版药的嘛。
嗯，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很无奈啊，因为他们研发一种药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成本，
对，
还面临着可能研发不出来的情况。而这个一个药嘛，它出来其实只有短暂的可能20年的产权保护期，20年如果收不回成本，那它等于就是亏了。
对，所以这个片子它没有在表现这方面的阶层，就不像动物世界，你很明显的就是道格拉斯那个阶层就是玩弄底层人，他设置的这些游戏，他把你们圈在一起，让你们就等于是一种高阶层玩弄低阶层，但是这里面没有谁在愚弄谁。其实每一个，他这里面讲的是每一个阶层的一个也不是每一个阶层，就等于每一个领域里面的人的一个困境。像你刚刚说药厂，他们有他们的困境，他们看似卖了非常高价的药，但实际上他们投入的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换句话来说，如果说你们都去买了这个仿制药，他这个高价药如果收不回成本的话，那么以后他就不会再研发新的药了。那你以后有什么绝症可能有希望被药物救治的，那如果说这样的药厂他不去研发了，那不是说更多的人更没有生的希望了吗？所以这也是就是这些医药代表他们的一个困境，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对，
但是我觉得影片里面把这个很矛盾的一个点都浓缩到了周一围演的那个角色身上。
对，就是执法人员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的确是犯法了，不管这个药是不是，这个药其实它不是假药，它只是仿制药，它在印度其实是合法的。他们所犯的罪呢其实是走私罪，就是他们其实还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触犯了法律的，但是如果是说从人情的角度来说，难道他们就等死吗？所以对于执法人员永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跟人情之间是如何去选择，所以这个矛盾就集中在周一围这个警察的身上。
对，我觉得他是把这一方面的这个矛盾，包括制药商和那个盗版药之类，或者是说病人之间的这个矛盾，执法者的矛盾都统一浓缩集中在周一围演的这个警察的角色上面。而且这个角色还是陈勇的小舅子嘛。
嗯，对，其实这里也有一个比较感人的点，就是那个患病的老婆婆跟周一围说的一段话， 虽然这段话你感觉就里面算计的成分很多，就是导演算计你要在这边流泪，你能看得出来，但是我还是就吃了这一套，因为他讲的都是老百姓的心声，确实是他们就指着这些药来救命，而且说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生病，都有可能面临就是付不起这种医药费的困境，难道你就不能理解我们这些人吗？就是而且他们要保护那个卖药给他们的人的那个心情，就是很能理解，所以虽然你感觉这个点是故意设置的煽情点，但是他说的句句在理，所以你完全就接受了，所以我就在这个点是我的第二个落泪的点。
对，因为他这个就是戳中了每个人的一个痛点嘛，因为谁都有可能生病，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可能你并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就不会很自然而然的设想到自己身上，但这个生老病死生病这个问题谁都有可能遇到，而且是这种都讲不定的嘛，所以你就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其中。
对，而且其实不要以为这种好像绝症什么的离你很远，其实随时都有可能会遇到。因为我为什么那么感触呢，其实我算是最近也经历了一些这种事情，就是我身边有一个亲戚，他就得了一种很怪很怪的一种病，也算是那种不治之症吧，然后他的药价呢，这个药是在中国没得卖的，他在澳洲和印度也都可以卖到，药价是在22,000到28,000之间，印度比较便宜是22,000。其实你说普通家庭的人要承受这个药价也是很难承受的，就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你可能吃不了几年，而且还有一个困境就是你国内根本买不到这种药的情况下你到底怎么办呢，你只能去印度买这些药啊，或者是说你到澳洲啊那些地方，但是它这是处方药你买不到，像这个药因为我是亲历这件事情，我帮他去问香港是可以买的，但是呢这个处方药是你必须你人在香港治病，然后他开了这个方子你才能去买这个药，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这个亲戚他已经没有办法坐飞机了，他根本不可能去长途跋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治病，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呢？所以说我看到这个片子我为什么觉得很感触，他讲的事情真的就是好像这些事情离你很远，但其实就在你身边。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看到最后的结局我是挺感动的呢，因为这件事情最后你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吗？最后就是在半年之后我们国家出了一条规定，就是针对他这种很奇怪的一种不治之症出了一个规定，就是扶持这些人免费给他们用这些药，所以最后其实真的我那个亲戚就吃了这个药他就慢慢的好了，他没有花一分钱，都是国家给他吃的这个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国家有在各方面在做改变，我相信这个电影它最后打出来的这些字真的是国家的体制这个法律它是在根据老百姓的一些需求在做改变的。
对，我觉得国家还是有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包括像之前抗癌药的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的这些事情，其实国家也一直在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努力嘛，的确有解决了一些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其实带着一种嘲弄的心态去看，只要我们在歌颂国家一些政策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觉得带着一种嘲弄的心态去看，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呢，其实真的是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是在一步一步的改进的，我们要看到好的一方面，因为我是这件事的亲历者，所以我看到最后特别特别的感触，就是当你真的绝望的时候可能真的就突然间它就会有一个转机，而且这个转机就是真的看到你身边的那个人身体越来越好，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讲呢，打从心眼里面感谢一切的事情，而且你会相信很多事情会变好。
对，是这样子。但回到电影，我觉得其实电影最后你讲到最后它有一个细节，就是它最后被放出来的时候嘛，其实只有周一围开车来接他嘛，
嗯，
就是当时其实之前算是比较讨厌他或者是最讨厌他的人来接他，他帮助的那些病人或者是他团队里的人倒是没有人来接他，
嗯，
其实这也感觉怎么说呢，其实也我觉得也挺真实的，
他们因为已经不需要他了嘛。
对，他其实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不需要他了，他慢慢的在他们生活中就被淡忘了嘛。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现实的。
对，蛮现实，蛮真实的，就是的确像就是真实的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当然，我们想表达的也不是说他一定要做到，就是说我要做一件事情需要受到大家的什么万众认可啊，或者是大家的夹道欢迎，这种也并没有。就像他当时那个锦旗上写的嘛，谁送的他那本锦旗写的什么妙手人心什么什么，然后徒留人间万古名，是吧？
嗯，
其实就是对他的最后的一个结局的一个写照嘛。
其实我觉得电影那个煽情的点已经就是在他进监狱之前已经煽够了，所以他在最后出院的时候，他就如果再来一个什么很多人来夹道欢迎，
就有点过了。
对，
就反而不真实了，因为真实的情况反而就是应该像电影中演的一样。但你刚刚说他入狱的时候嘛，入狱的时候旁边有很多病人送他嘛，他们当时都是把口罩摘下来了嘛，其实也相当于是说表示一种尊重吧。
对，
但你怎么看他在那个人群里面看到了吕受益和小黄毛？
其实这个点也蛮煽情的，我看到还是蛮泪目的。就是这两个人是属于，就是怎么讲呢，属于这个事件里的牺牲者嘛，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到最后把这些药纳入医保的范围里面，但是他们其实也是这整个事件的推动者。所以他最后在那些人群里面看到这些人，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等于很多很多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可能已经死去的人，但是他们对最后事情的结果都是有推动作用的，所以他们在最后又出现了。当然呢，如果是就是个人感情来讲，那他们是整个团队里面的人物嘛，所以
对，
徐峥最后还是就会看到他们嘛，
或者是他希望看到他们也能
就还在嘛。
对，
其实看到他们俩出现这一段我觉得拍的还不错，但是就是整个所有人夹道去送他，然后一个个脱下口罩，就是我觉得拍的稍微有点煽情。
啊，对，就
稍微
有一点，有一点夸张，是吧？稍微有一点。
我觉得可能你只是要安排几个人，就他们团队里面的几个人来送他，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或者是那几个就是说接药的病友群群主来一下，
嗯，
可能差不多。
但是作为类型片来说，他要在结尾弄一个小高潮，我还是能够理解了。
对，它就是剧情设计上的需要。
对，
怎么聊这么多好像都没有怎么聊思慧这个人。
其实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阵子不是那个徐峥其实是看上他了嘛。
啊，对，
然后他就很自动的觉得因为我从你这受益了，所以我就要用身体来付出。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个地位就还表现得蛮真实的吧，尤其是她这种职业的女性，就可能她的一个怎么讲，在别人眼里会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她之前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比较多吧，就是客人的要求也好，或者说能够给她带来金钱上的一些利益的也好。因为从徐峥到她家看到她女儿，她女儿见她的反应就是一点也不震惊，一点也不意外，就说明他肯定应该不是第一个就到他家的第一个人。
一个是因为他是一个女性，另外一个他的职业是跳钢管舞的这个职业，然后他又是这个事件里的受益者，所以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当一个男性对你示好的时候，一个女性就是正常
自然而然这么想吗？
对，他生出来的一个反应就是觉得我只能用身体来偿还你。然后在这里其实对于男性的表现也是一种比较动物性的表现，就是虽然可能徐峥他并不是说像这个思慧想的那种人，但是一旦就是这个情况或者是这个氛围，然后你既然这么想，那我就何乐而不为呢，就是那种感觉其实也有点展现男性的一个动物性。但是最后好在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制止了自己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也是后来令那个思慧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不错的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对，也是侧面对徐峥人物形象的一个塑造。
对，
就是表现出他还其实也没有那么坏，没有像之前 刚开始的时候演的那么渣。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很正常的一个男性，就是他会有所有男性有的一些缺点，但是他好在他本性还是很纯良的，当他看到一个小孩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就立刻让他清醒过来，自己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这一段表现真的很真实，所以
我
印象还蛮深刻的。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里面都是一些比较真实可能遇到的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
对，里面没有一个坏人，就连那个药贩子，你看到最后
我就想说药贩子因为你说他卖假药吧，实际上但是
他不卖那个能害死人的，
对，那药害不死人。第二就是他被抓的时候他没有供出来那个陈勇，就是他可能供出陈勇他可能能够就是说
减刑啊，
或多或少减一点刑，对，但是他可能还是觉得他还是知道把陈勇供出来可能病人就我真的吃不起，就没药，药就断了嘛。
我觉得他最后其实是被陈勇有感动的，因为他最后不是问他去要钱的那部分他们有一个交谈嘛，就
对对
那段对话之后，我觉得他是真的被那个陈勇
触动的感动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药贩子他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人，从他做这个药就能看得出来，因为有种人他就不管病人死活，他做那种会吃死人的那种药跟他这种还是有点区别的，虽然都在做坏事。
他只能说比陈勇更贪一点，
对，
更贪心一点，他想赚更多的钱。比较搞的一点是他在卖假药的时候放那个音乐，我要笑死了，
那是一个
感恩的心，
那个就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桥段嘛。其实很多现在这种卖假药的人还有那些假学究不都是这样吗？
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对，其实他这个片子他搞笑的地方也特别搞笑，他就是把那种娱乐的部分跟那个沉重的部分其实结合了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批判任何一个人，其实你到最后发现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其实这很现实，就是像社会上你看所有人有多少是真的坏的人，没有人是想做坏人的，但是最后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坏的结果，就是他们这些所有的人你单独看他们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坏，但他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互相对立的，对吧？这个就是社会。
对，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与错，
嗯，
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你没得选择的那种无奈，
嗯，
你像病人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吃这个药，我吃不起别的药，吃不起正版的药，我没得办法选择，那对于正版药商来说我只能定这么高，不定这么高我收不回成本，我也没得选择。
嗯，其实说到
并不是说我定高的价格我就是错的，
对，这个你没有办法，人家也要生存嘛。说到这个，我是在经历我们亲戚那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很多药都是就是在印度可以买到稍微相对比较便宜的，或者是说国内买不到的药能在印度买到，我是从那件事情之后才知道原来就是印度他们的那个制药水平是领先我们的，而且他们印度有一个很奇怪的法律，就是他们的任何的就是有专利的产品只要进入到他们印度，他们就可以合法的去拆
仿制，
对对，拆解仿制，然后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说才会造成就是现在有很多仿制药会去，其实不光中国人会在那里买，全世界的人都会去日本买，像那个啊，不是
印度
要死了，都会去印度买。
我听一个说法，原因是因为之所以他们一定程度上默许印度去仿制这些，或者是说允许他们去拆开来，然后按配方去做，是因为印度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人体实验和，就是说自愿的病患的作为药物实验，好像是有人这么说，就是你这个药出来，你出来之后你肯定要做实验的呀，就是说这个药到底能不能治得好，会不会吃死人，就是说这些病人可以你的药拿到我们可能印度的医院来说，这一类的病人我可以让你免费的试，让你的这个药免费的去试临床试验，不能说人体试验这么吓人了。
对对对，你说这么吓人，但是这个肯定不是根本原因啊，因为这个事情在中国也很多啊。
它临床试验，但是它是等于说这个药还没有药性不稳定的时候，或者是说
有的有的，因为有一部片子叫《路过未来》，专门讲的就是中国的这些专门帮人家试药的一些小镇青年，就说明这个事情是在很多地方都是有的。所以真正造成这个很多药出现在印度，应该还是他们的法律的一个特殊性，还有就是印度他们的，其实印度的医疗水平一直是很好的，是属于世界领先的。这个事情其实我本来是根本不知道的。其实
解释，
对，中国其实也有仿制药，但是就是那个疗效就没有印度药那么好。
对，可能就是如果大家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可能就不会了解到
对
中印的差距在这方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出现真的让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情，或者是关注到这些事情，所以这就是这个片子出现的意义。虽然它不是说改变，不像韩国电影是因为一部电影改变一个国家法律，虽然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起码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些事情，然后关注到，
至少让大家关注到了嘛。
对
对，就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去关注这类问题。
对，而且知道其实这个国家也是有在做改变嘛。因为这个电影之后我去稍微了解了一下就是这个片子的原型嘛，然后我看了一段录影，就关于他的一段有点像纪录片一样的嘛，就是讲他之前一开始是怎么去到印度代购这个药的。因为他其实本身也是这个病患，然后他一直吃这个药到现在他还就是还活得很好嘛，就是说明这个药其实确实是有效的，而且他比那个国内的这个药价要便宜非常多。他一开始是自己买，后来他告诉群里的人之后大家都请他代购，因为很多人其实根本连，有些人连电脑都用不来，更别说看这种全英文的合同啊，或者是寄送地址什么，所以他就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就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让他买药，然后最后因为这个事情是被拘留过一阵子，但是最后还是给他放出来了，是因为考虑到他真的没有从中牟利，所以
对他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法不容情，但就至少我看他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还是怎么讲呢，法律还是挺人性的吧，
也有人性的一面吧。
对，那个片子他最后有一段话我看的我蛮有感触的，就是他的辩护律师说的一句话，他说任何法律都是保护良善的，符合常理的，如果说法律的惩罚违背了常理，要么就是法律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对法律的理解出了偏差。我觉得这句话用在这部电影里面，
对，但是反过来如果站在制药商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这么想的，就是说如果这个药是刚出来一两年，有很多人去卖这个仿制药，但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上完全对他们不予惩罚或者是不禁止的话，那其实就回到刚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药商的利益就是制药公司的利益从哪来，
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违法行为啊，就最后还是会受到。
所以我觉得可能人性化的一点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说把药禁止，就是不能卖仿制药，但是可能对于他本身的走私的这个行为不予以追究，可能就是法外容情的一个解释吧。
对，我觉得把它列为医保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就等于是其实有大部分的这个医药费是国家在出嘛。
嗯，怎么说呢，我感觉这个问题是之所以这药这么贵，相当于是说等于说我觉得是这个疾病是一个等于说全人类都可能去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谁都有可能得这个病嘛，然后都有可能得上这种比较少见的病，但是真正需要为这些少见病的制药的成本或者研发成本去买单的人却是少数人，就只有得病的这些人嘛，他们要去买这个药，所以他等于说这个研发的成本最终摊下来只是摊到了这少部分得病的人身上。但是我其实有跟朋友讨论过，就是说如果你要摊到全人类的身上，那并不是见得每个人都会愿意的，就比如说我这个研发的成本100亿美金，咱们摊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拿出这些钱来研发这个药也不太现实。
怎么讲呢，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像这个慢粒白血病它之前也是不治之症，就是自从出了这个药之后才变成了可医治率有90%，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这个药其实也就刚面世几十年而已， 所以他会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艰难，就是会有很多问题出现。那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像很多刚出来一个疑难杂症，你如果新研发一个药，其实它肯定要面临非常大的成本，然后你可能最先的那些人就会被牺牲掉。
对，我想就是说其实可能最比较不幸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幸比较悲惨，就是说这个药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你然后那些人然后他们还没有熬到这个药的产权保护日过掉，或者说还没有熬到就是说有相关的政策出来能够改善他们的这个窘境的时候。但像你说的，这可能就是被牺牲掉的那少部分人吧。
对，任何事情它都会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看到像王传君啊，然后黄毛啊这些角色，我是最同情他们的，因为他们其实既是推动者但是又是牺牲者嘛，所以我是特别同情这一类人的。
你可以称他们为先驱者，但也不能说先驱者，他们其实也就是普通人，只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可能是说去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去。
对，
是大家一起的力量去促进这个事情往前进。
对，其实只是简单的求生欲嘛。
对，
这个片子它其实没有说给你下一个定论，它给你留下的思考空间还是很多的。当然它肯定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首先它这个题材的出现就是属于国内很少见的一种题材。刚开始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片子能过审就已经很奇迹了，一直看到最后我才发现，哦，他能过审我是能理解的，因为他其实最后那个结局一出来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能过审。但是无论如何，他过程中的提出来的那些现象，然后他拍到的那些社会百态，然后各个不同阶层的人都是真实的，就是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也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是觉得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就会让我没有太多的心思去想这个电影里面哪里出现的一些瑕疵或者拍摄的不足的地方，更多的是让我去反思和思考他抛给我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这个社会现象也好。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地方，就是他让观众或者是让观影的人能够去看完他的电影，去思考他想要给你表达的东西，或者是他抛给你的问题，这就表示他已经成功了这个电影。
对，而且我希望是国内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类型片出现，就是它既可以做到比较商业化，就是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又可以提出非常多的思考的空间，让大家都去关注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这样的片子其实在中国是很缺的。
对，就是怎么样能收获他预期的票房的情况下，又能表达他预期想要让观众知道或者是了解到的东西。
对，所以说当他现在刚出来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么高的口碑跟票房，很多人会觉得他有点过誉啊怎么样的，但其实我觉得过誉也无所谓，因为这种片子他出现就已经很好了，而且他是第一次这样去做的，所以他必定会被过誉的。就是时间过去之后，大家慢慢的可能会觉得啊，其实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就是瑕疵的地方啊，或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是刚开始的那个一时的兴奋过去之后会去找它很多的问题。但我觉得无所谓，现在的过誉其实都无所谓，因为它出现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越来越成熟，然后观众也会越来越成熟。
对，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也是做了一个类似于标杆，或者是说等于说也是可以告诉其他的电影的同行或者是导演，就是说可能观众们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电影，什么样子的又有票房又能表达自己思想的电影，可以给其他人的，没准可以给其他导演一些启发和就是说借鉴吧，这样子可能会推动国内的电影产业越来越往好的一面发展。
我最后再补充一句吧，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有提到过，令徐峥这个人物发生一个很重大转变的一个镜头，就是他在印度的时候看到有两座印度的神从他面前走过，这两个印度神我之前也说过，他们都是 特别具有两面性的，既是创造又是毁灭。我觉得这也可以总结为这个电影的一个调性吧，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两面性。就比如说这个片子它从头到尾都在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代购仿制药这件事情，因为它的本质上其实是触犯法律的。那如果是从这一面来说，那他一定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从另外一方面去看待的话，他又是给了很多人一条生路。那这件事情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评定它是好是坏，或者是从法律的意义上来给它下一个定论。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如果结合到它的片名我不是药神的话，它可能真正的意思就在于任何事情你可能都要从两方面去看待。包括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很多人在面临同一件事情上的一个困境，包括患者的困境、药贩子的困境跟执法者的困境，就是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的对错，但是如果站到其他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那他的对错可能就是相反的。所以这就是社会的复杂性跟我们人处在社会中的一个可能无法避免的一个困境。所以这部片子它其实只是提出了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所谓的药神，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它并不能拯救所有人，它可能只能在某一段时间内度小部分的人。那如果说要真正的度众生的话，抛去我们广泛意义上所认为的那个神，那我们其实真正能够期待的也就是法律或者是体制的改变，这才是真正可以度众生的一个方法吧。
好，那我们今天聊了一个半小时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
好，那就这样，大家拜拜。
拜拜。